神的爱为您的家庭注入健康活力，
神的话激励您在家庭中继续成长，
以圣经为原则，
共建属灵家庭。
乐哉家庭。
今天坐在录音室里的不但有我周淑琴，在我旁边的还有一位嘉宾，就是刘丽老师。那刘丽老师呢，是主持《幸福满家园》的主持人跟监制。刘丽，你好吗？
很好，谢谢，谢谢淑琴，也谢谢听众朋友。我很高兴能够在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当中和听众朋友有一些分享，有一些交流。
今天呢，我想跟刘丽老师在这里一块儿讨论一下，就是我们知道前一阵子这个高考，
对，
高考的孩子都特别的紧张。那不单是孩子紧张，父母亲也紧张。那这段时间呢，就是考完试了以后呢，也差不多到了要放榜的时候了。
对。
那又到了那个紧张的时候。
对。
所以我今天呢，就特别想请刘丽老师跟我们一块儿讲一讲这个，当我们的孩子考试考上了也好，或者是没有考上也好，
对，
那特别是做父母亲，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疏导我们孩子的这个情绪？
对、我想啊，我们先从这个孩子考上的这方面来说啊，也许如果孩子考上了高考，那么当然做父母的都会很高兴嘛，
对。
可是这个考上的这个当中呢，又可以分说，这个孩子他是不是考上了他自己所谓的这个理想的大学，或者是说，哎呀，虽然考上了，但是挂个车尾，好像并不理想啊。
有的孩子真的是很想考某一间大学，
对，或者是某一个系，
某个系，对的，
对，
但是没有考上的时候，其实他也是不是很
开心，不是很开心的，
对。
就像我自己啊，我记得我在考高考的时候啊，我那个时候还真是蛮有把握的啊。我想说，我一定是可以考上什么什么，因为我从小啊，除了我想要做传道人，想要做这个，从小想要做广播之外，我还有一个心愿呢，我想做医生。
哦。哇，我觉得你的心胸，比如说你要做传道人，又要做医生，又要做播音员，
对，好像想的太多了一点哈。那其实我想要做医生，也另外有一个目的，就是说，因为我姐姐一直是生病的，
对，
我生下来她就生病了，所以在我的印象里面，我没有看过她好好的走过一天路，所以我心里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从小就想说，我要帮我姐姐医好
他的病，
对，医好他的病，
对，
所以我就想，我一定要好好的读书，我要好好
做一个医生，
对，我要做医生。可是当我放榜了之后呢，我就好失望哦，因为我没考到医学院，连个护士也没考上，护理的也没考上。结果呢，我就考上了一个园艺系，
哦，
是种花种草的，
对，
那个时候我的心情是很失望，我也觉得说，那是不是我没有考上医学院，那我姐姐是不是一辈子就没希望了，就好像得不到医治了，那我想呢，就是说我们做父母亲的，如果我们的孩子没有考上他
理想的科目，
大学也好，科目也好的话呢，我想在这个时候，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可以好好的开导孩子，就是告诉他说，其实我们人生有很多路可以走，
对，
我们在很多方面我们都可以去发掘自己还有其他的潜力，自己的恩赐，
对，
我们在每一种行业上面，其实我们都可以荣耀神的名，我们都可以让人得帮助，所以那个时候呢，我的父母亲都知道说我的心愿要去考医学院哦，可是当我放榜之后，那我母亲也看到我好像很失望，她就很安慰我，她说，你看呐，如果是做医生哦，是可以帮助人，是医病哦，可是你去学这个种花种草，这样子不是也可以帮助人的心灵得到
看到花草就
很
舒服嘛，
哎，对
对
对，
很
舒服啊。
对，
那这个也是另外一种可以帮助人的啊。
嗯
啊，因为我的母亲是很喜欢种花种草啊，
所以他们特别支持你啊。
对，他们特别支持我，所以在这里呢也是哈，如果我们的孩子真的是没有考上他理想的，或者我们这样说好了，没有考上父母亲心目中理想的学校，
嗯嗯，
那我想呢，我们在这个时候一定要放下。哦，放下这样子一个期望，因为我觉得孩子啊，经过这十几年的读书啊，你看小学、初中、高中啊，十二年，他们非常的辛苦。
对对。
那么我们也要告诉孩子说，这个高考呢，只是我们人生当中的
其中的一部分，
对，一小段。
对。
那么我们只要在我们所学的这个领域里面，我们认真的学，我们尽我们所能去学。我们相信这个孩子将来呢，他一定有另有一番天地。
嗯，行行出状元。
对对对对，嗯，
所以说不是说你考不到这个你想读的西或者是大学，就是好像是没有什么希望一样，
嗯，
一定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想。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对对。
原来刘丽老师也有这样的想法啊，想做医生。从你的分享当中，我知道你是很疼你的姐姐。
嗯，对，对，
不然的话你不会有这样的心智。
对，
所以做，
其实是他很疼我。
我相信有些听众朋友应该知道刘丽老师的那位姐姐，就是刘霞，
对，就是姓林子，她的
笔
名叫
姓林子，对，
姓
林
子，
对，她写了很多本书，
对，
其实呢，我看她的书的时候呢，我也自己很受激励，我在我小的时候啊，很年轻的时候，还没有结婚的时候，还没有读神学的时候呢，我就去亲眼见过。心灵子，
哦，
对，亲眼见到他，很激励我，
是
因为他患类风湿关节炎嘛，
对 对, 对，
躺在床上，
嗯，
其实他整个人因为那个病的缘故呢，疼痛的不得了，
很痛很痛，
我发现他的手啊都是往里面弯的，
对，变形了，
对，
嗯，
但是我从他的脸上看到好像一张天使躺在那儿一样，
嗯，
所以就给我很大的一个激励，
对，
那就能够让我们看到，就是说虽然我们肉体疼痛，但是当我们心里面有耶稣基督的时候，
对，
你就能够活出，
对，你心里有那个力量，
嗯，
然后呢你也可以，你就知道说虽然我们的身体哈有这个有疼痛，
嗯，
但是呢我们人活在这个世上，这是一个短暂的，好像圣经上讲说我们人活在世上，我们是客旅，
对对，
我们这个客旅的时间是有限的，
嗯，
是短暂的，
嗯，
当我们把我们的眼光放在永恒里面的时候，你就会想到说我们现在在世上所受的这至善至亲的苦楚，
嗯，
你就知道说啊是可以过去的，我们是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的，
嗯，希望这一段的分享呢也能帮助收音机旁边正在那个受到病痛的这个折磨的这些弟兄姊妹，
嗯，对，
给他们一些安慰跟鼓励吧。
对，
那我们把话题再转到这个放榜的孩子的身上。
是是，对。
那刚才我觉得刘丽老师的提醒很好，就是说你今天就算是考上大学了，当然考到理想大学的孩子特别高兴了，
嗯，对对对，
那好像是哇真的是我们能够感受到那种开心。
对， 对， 对，
有些孩子就算考上了也是不是那么开心，是因为他们可能没有考到自己理想的学校，
对，
但是从另外角度去看的时候呢也要接纳，也要接纳，而且呢就相信以后呢可以借助不同的管道来帮助你达到你的目的的，
对，嗯，对，
不是说只是大学就是说这一条路才能够完成你的心愿。
对 对， 对，嗯，我记得以前哈，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位就是教会里的长辈啊，他就跟我们说，他说他还在工作的时候，他是做一个主管，一个单位的主管，嗯，有一次呢他们这个单位里面就是要招考新进来的这个工作的人员，他们就好几百人去应考啊，就后来录取了两位年轻人，这两位年轻人呢为什么会录取他们呢，他们就发现这两个年轻人有一位他是一所有名的大学毕业的，
嗯嗯，
成绩的非常的好，
嗯，
那另外一位呢他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一个比较
大家都不知道的一
所大学，哎，对，不知道，
嗯，
那么为什么要选这两位呢，他们发现这个好学校的这个有名的学校毕业的这位同学呢，
嗯，
他的这个学士 真的是非常的好，高人一等。可是另外那位同学呢，他的这个人际关系，我们说这个 EQ 非常的好、
EQ 高过 IQ。
对对对，我们常常就说我们人一个人的成功啊，大概20%是 IQ， 80%是 EQ。
哇，
所以、这个、
这么重要。
对，所以这个教会里的这个长辈他就跟我们跟我们说，他就勉励我们说、你们啊教养小孩的时候不要只看重他的学业成绩，
对对，
你要教导他怎么做人。
嗯，
这样子他以后他去从学校毕业之后啊，他进入社会他要工作的时候，他才能够跟所有的人在相处。
对，
因为我们人是一个群居的一个动物、我们是要活在人群当中的，
你不可能说单独一个人生活嘛。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呢他就告诉我们这个例子。他就说我们教导小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当然他的学业是很重要的，
对，
他的品德，他和人相处的时候啊，要懂得尊重人，或者要懂得一些我们人相处的这些伦理啦，这些方法啦，
对
啊，这个都很重要的。
对，我也非常赞成，两只手都举起来了。这个人际关系呢比什么都重要。
对 对, 对，
就算是你今天念书念了多少，有几个博士在你的身上，但是你跟人不能够好好相处的话也是没有用的。
对
对,
对
吧，
对，
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看重怎么样帮助我们的孩子呢，跟人之间的相处。
所以我们说如果我们的孩子哎呀真是这次考试失败了、落榜了，
对，
那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要怎么样来帮助这个孩子呢？
对，
我想首先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要了解这个孩子他会有什么样的情绪。
通常一个落榜的孩子他的心情一定是非常沮丧啊，
对
不对？
对，
还有哪一些情绪呢？
他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很自责，
也会觉得对不起父母了，
对，他会觉得很有羞耻感，他觉得很没有面子啊，或者呢他会觉得很自卑，因为他的朋友也许都考上了，也许都考得很好，但是也许他这次考试失常了也不一定，所以他就会觉得说很自卑啊，很失望，对自己失望啊。严重的话呢，他会有想要离家逃走啊，这样子
逃避
逃避。那更严重一点呢，他可能会觉得说，那我还是一死了之好了，我这样子就不用去面对那么多人对我
眼光、
对
压力。
对，
再就是其实呢很多落榜的孩子都会感到自卑的。
对，
那在网上呢我们也看到一位这个网友呢他这样说，
对，
他是一个高考的孩子的心声。他说我的成绩不是很好，高考才考了个300分，当时没有考试之前呢读书的时候呢没有觉得怎么样，但是现在呢看看他周围的朋友啊，大家一个一个的都上了大学，过着美好的大学生活的时候呢，这一位网友呢他就说，我才后悔，就觉得真的很后悔为什么当时没有好好念书。我只是现在呢因为没有考上大学，我只是上了成人学校，一个破学校，他说一个破学校，
他很不理想的。
他说我每一天以泪洗面，没想到我的同学在大学生活里面那种愉快的场景的时候呢，我都是有种想死的感觉。
对，
当时呢要是努力一点的话，我可能也跟他们一样，现在我就觉得我一辈子呢都是感到非常的遗憾，很痛苦了，这位考生。
对对，我想这个是一个蛮典型的，就是当他考试失败的时候呢，
对，
都会有这样子的想法。那如果说我们的孩子就是在这一次的考试失败了，那我想我们做家长的哈，我们不要以这个一次成败论英雄啊。
对，
我们常常中国人都是这样子嘛，考试考得不好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孩子没有希望了，他以后这个前途茫茫了，前途无量，就是没有光亮了。
其实不应该这样的。
对对对。
专心仰赖你，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所行的事都要认定你。我要专心跟随你，不依靠 靠自己的能力，在所幸的路你必指引，将你的话语写在经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敬畏你，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走进你心意，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恩赐，
对，
那么更何况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有，真的每一个人都是有一个很奇妙的一个计划。
嗯，
也许这个孩子他在这一次高考的这件事情上面他真的是摔了一跤，
嗯，
失败了，但是呢我们也相信他在这个失败当中呢他一定也会学习到功课。
对，
就好像刚才啊素琴你读的这一封这个考生他的信，他说他很后悔。
对呀、
这个后悔呢就会让他努力的学习。
嗯，
所以呢我们也知道其实一个人我们不怕失败，
嗯，
怕什么呢，我们就怕说他失败了之后他不爬起来。
对。
所以我们做父母亲的呢我们就是要帮助这个孩子他能够面对这个失败。
嗯，
啊，我知道很多孩子呢因为我们说这个一胎化嘛，这个孩子呢他对于这个压力的承受量，对于挫折的这个承受度，
嗯，
他是很低的。
对对。
所以当这个孩子失败的时候，考试考不好的时候，他会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
好像是没路走了。
对，没路走了。
嗯，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帮助孩子重新再站起来，
嗯，
帮助他，这个真的是高考只是我们人生当中的一小段
一部分。
对，所以你就帮助他重新站起来。
嗯，
就好像这位同学他讲说他现在就是在一个成人学校在读书。
对对。
虽然这个学校可能真的是不是很好，但是呢我觉得任何一个学校里面都有好的老师。
对。
你都可以从那个老师的身上学到很多很多的，不管是知识也好，不管是这个我们做人的道理也好。
嗯，
啊，其实好的学校里面也有差的老师。
嗯嗯。一定是的。
对，
一定是的。
所以不管在哪里，只要我们能够专心的学习，我们虚心的学习，我相信这个孩子他都能够有很好的这个学习哈。
嗯。
另外我们也讲到就是说可能有的孩子他高考失败了，他要再考一次，再考，
会的，会有人要再考。
对
对。
那么如果是这个孩子他想要再继续就是说复习一年功课再去考试，
嗯，
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要帮助孩子，就是说要让他知道他如果考上的话，
嗯，
可能他会面对的一个情形就是他的朋友都是比他高一个年级的，
对，已经比他早上学了一年。
对，
对。
嗯，或者是说他第二次又没有考上，他再考第三次，那他的朋友都会比他高两年了。
对对对。
所以我们要告诉这个孩子说重点不是在于你跟你的朋友你的同学去比较，
嗯，
而是说呢你只要进了大学，这个时候这一刻呢是你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的开始。
对对。
不要跟别人比较，
嗯，
跟自己比较就好了。
嗯，其实我们做人要学的一个功课呢永远不要跟别人比较。
对。对，
因为神造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
对，都是独特的。
对。你看看嘛，在你周围哪有一样的，我们说双胞胎吧，就算双胞胎
也
是
不
一
样。对。
所以其实不单是这个阶段你不要比较之外呢，就算是你走这条人生道路这一辈子呢都不要比较。
嗯，对。
结了婚以后呢也别比较哈，千万不要说你看人家的丈夫多好，你看人家的老婆多好。
人家的孩子都好。
永远都是我们的是最好的。
对， 对对。
而且我们要知道很多伟大的人呢他们不是都是说
一帆风顺
都成功的。
对对对。
那我们也说失败是成功之母。
对， 对。
你从失败当中能够爬起来。
对。
那你整个人就不同了。
嗯。
比那种一帆风顺的人这个生命啊，我们说生命就不一样。
对，因为他有 更多的人生的经历。
对对对，嗯，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节目当中访问一位辅导老师，也是听众朋友非常熟悉的格林卡博士。
是
那一次我在访问他的时候呢，我才知道他也是没有考上大学的。他当时很想考上一间理想的大学去念书，但是他说他那个年代呢，他是考上了香港的浸信会现在是大学，以前不是大学的，考到那个学校的时候心里面感到很自卑，他就在那里念书，念完了以后一直觉得别人都是大学，他不是一个大学生。
对，
但是很奇妙，神就一步一步的带领他，
对，
从失败当中让他继续的去努力。今天他是博士来的。
对对，其实你看哈，我们人生的学习的这个管道是很多的。
对，
不见得说我今天我上了一个我不理想的一个大学或者科系，那我这一生可能就没希望了，我的幸福就没有保障了。我们就是努力的，尽心竭力的，在我自己现在我能够去就读的这个科系或者这个学校，我尽力的去学习。那么大学毕业之后，我们还有更多其他的方面可以学习啊，比方说我们工作的时候，我们在工作上面有很多的学习，或者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还可以继续的再进修。所以大学这个，我们再说就是说它是人生当中的一个小小的阶段。这个阶段如果说不是那么理想的话，千万不要灰心，我们将来还有更美好的其他的阶段的。
对，所以我觉得不灰心是我们这一辈子要学的功课，跟不断的去操练。
对 对, 对，
特别是我们信耶稣的弟兄姊妹呢，我们要靠神的恩典帮助我们努力的去操练，就是说任何的环境呢也打不倒我们。
对，
因为什么呢？我们后面有神啊，对不对？
对 对, 对，
神会帮助我们，只要我们努力的好好的去追求去学习的话，神给我们智慧跟聪明。那我也想问一下刘丽，你有孩子吧？
有，对，我有两个孩子。
有两个孩子，
对对对，
他们都读大学吗？
对，他们现在都在大学。
他们都是在考上大学了。
他们因为他们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啊，就是说那里跟我们国内上大学有一点点不一样。他们不是好像说一次考试一次定江山啊，他们是要高中两年半的成绩，然后来评定你的这个就是说你去申请学校。除了你的学业方面，学校还要看看你是不是有很好的这个课外活动，是不是常常去懂得去帮助人，做一些义工，他们要看看就是学业跟生活要并重的，
就是两方面都看的，
两方面都要注重的。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对，非常重要。我女儿呢，她在就是她高中毕业前半年，他们要申请大学的时候，他心里面有一个很理想的一个大学，那个大学呢也是我哥哥曾经读过的，我哥哥从那里毕业了，所以他就很羡慕那个大学，
很想考进那个大学，
很想，对，很想去那个大学，所以我就鼓励他，我说你去申请，因为他也知道那个学校不好申请，因为他是私立的，而且这个学费也
很
贵，
很贵，
我说没有关系，你去申请，如果你申请到了，我相信神一定会帮我们预备这些学费啊。所以他就去申请了，当然他在这个同时他也申请到其他的学校，然后呢这个我们说放榜啊，放榜了，那个时候呢我就问他说怎么样啊，这个学校有没有收你？他好难过，他说他们没有要我。他就很伤心很难过。当然他申请另外一个学校被录取了。然后录取的那个科系也是他自己非常喜欢的。他那个时候一直想要读生物工程。就是研究基因啦，研究这些人体的这个怎么样利用这个基因工程来帮助人呢、他非常喜欢这个。当然那个他理想中的大学是没有录取他，
他说没有要他，
没有要他，对。所以那个时候呢，在那个当时呢，我就跟他说，我说我相信啊， 以你的成绩或是以你的这个课外活动，以你的这个表现啊，是可以，那个学校应该达到他的标准，
嗯，
但是学校没有收你，我相信神将来会用另外一个方式来用你。
对对
啊，当然也是因为我的女儿她对于信仰哈，她的根基是比较扎实的，
嗯，
所以她自己也明白。他也明白说神没有让他去那个学校，带他去现在这个学校，他心里面他也知道说神一定有很特别的安排的，对他应该是有一个很奇妙的计划。那么当他进入到现在他就读这个学校，他读了半年的时候呢，他又回来跟我说，他说妈妈我不要再读生物工程了。
嗯，
我问他为什么啊，他其实他是先跟我说妈妈我想要转系，我不要再读了。我就问是什么原因啦，
嗯，
他就说因为前几天他们这个系里面老师给他们有一个演讲，就是所有系里面的同学全部都参加，然后就告诉他们说他们以后要研究就是整个系的方向要研究干细胞，也就是胚胎的干细胞，
哦，嗯，
他说这件事情我不能同意，
他是一个基督徒嘛，
对对
对对，
所以呢你看我们的孩子虽然他去读了一个不是他理想的学校，然后但是他读了理想的系，可是后来呢又不理想了，
嗯，
我想我们做父母亲的呢，我们就是听孩子的心声，
对对，
然后呢我们帮助他做一个适应心理的调试，然后我们支持他，
嗯，
对，我觉得这一几点呢刚才刘丽老师讲的我们做父母的心态，很简单，
对，
第一就是听，
对，
第二呢
支持，
支持，
对，
然后陪着他们一块走，
陪他走这段路，对，
嗯， 嗯，其实是很容易，但是好多好多父母亲呢就是做不到，
因为我们心里面对孩子有一个
期望，
很高的期望，
对对，
常常孩子如果没有达到这个期望的时候呢，我们马上的反应啊就是很生气，
嗯，
我们不会去想一想说为什么，
嗯嗯，
孩子要什么，
对对，我觉得我们父母亲要给孩子的是一些正确的价值观，
对，
这个比什么都重要，而且给他树立一个正确的人生观呢，
对，
也是非常的宝贵，
对对，
因为我最近呢跟一些大学的在大学里面教书的一些教授讲话的时候，嗯，他就说，他说现在很多就算是考进大学的这些大学生啊，
嗯，
他们心里面不快乐的，
对，对，
因为什么，他们没有人生的方向，
对，我也碰到一些大学生哈，他们觉得说哦原来读大学就是这样啊，每天就是读书，
嗯，
读书，
嗯，
读书。那么也有一些同学呢，就是读得烦了，
嗯，
去打游戏。因为以前在家里面，也许打游戏的时候，父母亲会限制。
嗯，
那么现在呢，
嗯，
到学校里面没有爸爸妈妈在旁边唠唠叨叨限制你了。哎呀，这个打游戏哈，就花了太多太多的时间，
嗯，
甚至呢，嗯，荒废了学业。
对。
那么学校可能就会对他的这个比方说可能要他退学啦，
嗯，
或者是说成绩不及格啦，
嗯，
那这个还会衍生出许许多多的问题的，
对对，
嗯，
所以我觉得重要的是在这个高考的这段时间里面，父母亲呢要帮助孩子给他们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对，
你要让你的孩子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跟价值观之前，你自个儿先要有，
是我们做父母亲的，
对对，
我们先要知道说我们活着的目标
意义是什么，
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
嗯嗯，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嗯，
特别是在考完这段时间暑假的这段时间，如果是考上了大学的这个父母亲呢，你一定要注意啊，
嗯，
不要让孩子在放假这段时间呢玩疯了，
嗯，
玩到
心都野了，
对，收不回来了，心收不回来了，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一定要帮助我们的孩子啊，要学习自我管理，
嗯，
自制，
自己管理，
那我们也有一些朋友就会问说，那我的孩子已经考上大学，他也不用再努力的读书了，那你要叫他去做什么呢？
嗯，
啊，那我想呢，当然孩子轻松一下，这个是可以的，
这是对对
对，
对，嗯，
像很多孩子，当然他们喜欢打游戏，这个我自己，
嗯，
我也有孩子，我也知道哈，
嗯嗯，
那么我们可以跟孩子说，你可以打游戏，但是呢，我规定你一天只能打多长的时间。
对。
过了这个时间呢，不可以
给他规划一下，
对，规划好、嗯。那还有其他的时间要做什么呢？
嗯，
我觉得，嗯，像我们现在很多的家庭，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长辈呀、啊，都还在、嗯，我们可以鼓励孩子去看望长辈，
嗯，
去关怀我们的长辈，
嗯，
好、啊，或者是说呢，就算是家里的长辈。那顶多就是四位嘛，
嗯，
对不对？好，或者是我们的我们自己的祖父母还在，那可能就更多一点，
对
不
对？
对，那孩子这么多这么长的时间，他其实可以去关怀社区里面的长辈，或者是教会里的长辈。
对呀、啊，对呀、
啊，对，我的女儿就是在她这个高中毕业的时候，她那段时间，她就常常去看望一位我们叫她伯母，那就是我女儿就叫她奶奶，
嗯，
啊，一位宅奶奶就常常去看望她，啊、我觉得她这样子做就是，对于一个长辈的一种敬爱，
对，
那也是她在这个时间当中呢，她没有浪费她的时间，
嗯，
那还有呢，就是我们教会很多年轻的孩子在这段时间呢，他们会在教会里面，
嗯，
啊，特别播出一段时间来帮助在社区里面很多那个就是环境不是很好的家庭，
那些
他们帮助这些
嗯，
帮助他们的孩子，
嗯，
因为这些孩子放暑假了，
没有人照顾，
没有人照顾，但是他们的父母亲要去工作，
对 对, 对，
所以我的女儿也就跟其他几个孩子、啊、他们一起在教会里面照顾这些小孩子。
嗯嗯嗯，
所以就是让我们的孩子在这段时间之内呢，你一定要给他找个事做。
嗯嗯，
所以就是说，你让孩子的生活呢，不但是只在课本里面去学，
对，
在生活里面要学，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
对，
在生活里面有一些东西，不是说你能够用钱或者在学校里面能够学到的，这个比什么都宝贵。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再次的要提醒收音机旁边那些高考没有考上的孩子们，就算是这道门没有就是关上了，
对，
你进不去了，
对，
你落榜了，但是呢，你别怕，就是说我们要落榜呢，其实可能对你来讲，哎，这好像是一个灾难一样，
对，
但是你从换一个角度看的话，这可能是一个财富也不一定，因为这个我们知道很多的宝贵的经验或者生命的成长呢，都是从患难当中才能够学会的，
对对 对, 对, 对，
所以再次的激励收音机旁边的这些年轻的孩子，今天如果真的你落榜的话，你别灰心，你要积极的去靠着神的恩典来
面对
你的人生。
对，
在神，我相信你依靠他的时候，神一定会给你力量，让你知道怎么样去走这条人生道路。
对，
好，非常谢谢刘丽老师的分享。那下一次呢，我们就把焦点放在父母的身上。
对，
那当孩子落榜的时候，父母应该怎么样去安抚和教导他们？
好的。